各位老师，各位专家学者，大家好。今天这个上海会议真是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啊，可谓是近50年来我们国家以传统文化孔孟之学、老庄之道啊，一个真正的2005年的一个文化回归现象。本人学书台前，有幸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关于做对联方面的简单的启蒙知识。说起来，中国的这个对联的源流源远流长了啊，在最早的魏晋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了，成为文章建安骨。所以说时代的发展一直到了五代时期孟昶，那就形成已经具规模了啊。一般说始于宋代啊，形成与明朝，这个简单的来说，明朝已经开国皇帝朱元璋做了金陵城之后呢，这个对联已经有点那是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了，是吧，变成是政令了。这发展始于宋啊，形成于在明代。现在上午这些各位专家学者也都讲过了，你像苏杭比赛，宋代这些大学者哪个都是作联的高手啊，文人作诗拔对，在清末民国，在我小的时候啊，跟在座的有些老师年龄差不多的，六十多岁左右的吧，吟诗答对是文人必备的一种修养。所以说在中国的历史各个时期啊，有一个不同的特色吧，唐诗宋词、元曲、清联，清代呢已经达到了一个对联继明朝之后集大成，清代独树一帜的它的联学可以和诗媲美，它独形成自己的一种文体，集大成。上至王公大臣、文人学士、骚人墨客，到亭台里面，你看书斋无不悬挂的各自喜欢的对联啊，吟咏答对，以至于到咱们现在所看到的各个名胜旅游景点，再好的名山大川，没有匾额、没有对联，你到山门上一看，那就感觉不到中国的文化啊，像一个人的眉眼一样，你到哪个山上一看，庙宇上都有匾额，这是最显著的中华文化特点。用现在的时尚来说呢，它是世界有华人的地方，有华人居住区。每当春节，家家户户的门上啊，都有一副联儿，喜气洋洋，洒金的大红纸上啊，根据书法家的各自性格，每年的新的一年的祥和期盼啊，写出各种各样的对联，是吧？是说非常，但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，世界分布到各个角落，就能听见啊，有惊呼的声音，是中国的一种民，就像上午李老师谈的一样，有中国的民族的国乐啊，古琴惊呼遍布世界各国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对联，它是真正体现了中国的大中华文化气象，它不一样的。文人之间啊，进行一种交流、心情啊、品学类呀、等等，正因为几百年来、千百年来的传承，这条河流只是源远流长，文人之间互相争讼。所以说呢， 这就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一个才气。前一阶段呢，有一个一篇没有写完的一篇短文嘛，叫《中国字与中国文化》，汉字的字本位，中国的字先从字上讲，跟世界上其他文字所不能相同的地方，或者西方啊最早的古罗马文字啊巴利文跟现代都没有结合了，没有联系了，只能作为一种陈列。而中国的古文字自从仓颉造字以来留起来的东西，当时一种神话传说吧，鬼怒神怨呢，在仓颉四只眼睛造字的时候，远取诸物，近取诸身。远取诸物，山川河流；近取诸身，无物不饱尝。那么丰富的各种想法，在一个简单的汉字当中，怎么样表现出来？所以说文字是说不出那样奇妙。其实中国的汉字字本位，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字都能独立的成为一门文字，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。而中国的书法它是一门独立的艺术，它的字的含量精微之处，现行的其他文字是无法比拟的。比方说中国的碑盘叠展非常精确，碑就是碑，盘就是盘，叠就是展，就是展，它语言精确，意思是截然明了无误。古代有这些文字，从出土的甲骨文到金文甲金断隶简帛，这是中国的文化体现在我们的方块字上，它的寓意太深刻了。上午有几位专家学者也都讲过了，这个海峡两岸呢、文字的统一啊，现在是有一个叫全球的书同文工程啊，文字得写出来，语文是百里不同风，千里不同语，语不同而文相同啊。甭管我们大江以南江浙两广啊，说起来各地有各地的方言不一样，但是写出来书写出来天下华人字是一样的，意思相通的。所以说说到中国的对联，它是集文化之大成啊。因为有些朋友之约会是诚惶诚恐啊，不可冒昧在这儿有点小学生们现在怎么样做对联啊，就初级的我在北京四海啊做过几堂试验吧，孩子们经过短短的一两堂课就能明白对联的基本规律啊。你比方说孩子们最熟悉的啊数字啊色彩啊啊，你跟他简单一讲什么春夏秋冬啊时令啊，就是说刚才由于时间仓促啊打了一点教材，也有错别字，所以也就不谅解啊。你比方时令对一翻开，小孩四岁的孩子就能明白。所以说我呢从小呢就像上午那个庄校长所讲的一样，有过那么一个不大寻常的一个历史经历吧。我是在六岁以前的时候先父家庭里面就是送了一点私塾教育啊，一些老先生们一见面打工作记，张口就是文，开口就是联，这从小就一种想法，我多大能像大人那样啊，张嘴就听不懂，也觉得好听，小啊，五六岁的时候怎么开口就是文呢，妙语连珠，听起来朗朗上口，阴阳顿挫，是吧？小的时候就有那么比较羡慕啊，五六岁的时候也不认识赵天孙李啊，没有关系，这个王博士王教授说的那个你就领着他背呀、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说懂了再学呀，先开始学，说自身我们有一个体会，那那时间就那样啊，从小就开始就记得比较早的《弟子联》，通风大雅，能容物，秋水文章不点尘，从小就知道什么意思，不明白，他不可能明白春风大雅，是不是？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逐渐基本就明白了。说清末民国那些学士们真是饱学，一直在58年以前，我们在进入艺校之前，启蒙阶段就这些啊，300篇呐，啊，简单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啊，都学过，而且家父呢，善于丝竹管弦，每每家里面都雅集，小名也算个1-2吊钱吧，家里面，一个四合院，后来就不说那么详细了，家道中落啊，就甭提了啊，一言难尽了。但是从小留下来的东西，真是从小打出去了，是绝不然不一样的。说今天呢，既然大家说有这个回忆一下自己的往事，从小接触的东西，就上午吕老师所讲到的，古琴，中国这个琴，乐调是太重要了。在琴赋上有一篇呢，古人聪明，乐此道兮呀。真正博大精深的各位啊，老师，不同的年龄段，懂得了这个真正的古琴国乐的教育，而是用语言表达不了的，它太美了，震动的说不上，单单几这阵震动哪一根神经，你就感觉妙不可言，这音儿太美了，怎么出来的不知道啊，就觉得好听，箫的声音啊，是那样悦耳，一曲洞箫吹散了8000子弟兵啊。所以说乡音是非常重要的，中国的这些音乐书法绘画和对联它都是联系在一起的，视觉和听觉，我们看到这副联画上去的叫爽心悦目，我们听到的声音音乐呢叫余音悦耳，就是回味过程，不是说我们听到的现在这种音乐的那种刺激性，压一下子你不疼，再拧一下还不疼，我使劲追一下刺激你，你分掉下来了还不疼吗？你急了一会儿，疼之后又是什么呢？你感觉到有一种享受吗？没有啊。说我们在这种氛围中舒缓的音乐当中啊，耳闻五音之唱，七月八音之和，黄钟大吕之音，在这种浓浓的氛围当中，大家读着四书五经啊，观着老子啊，五千言道德经，清风徐来，自是西皇上人呐、啊，神超物外，就能去掉很多躁动。大家都是说，哎，我很烦，就是我很急，怎么烦呢？社会的高节奏啊，大家都烦都急，没有一个平常之心呐、啊。所以说呢，怎么能静下来？就我们现在教小学生这一块怎么做？就像音乐，上午那个张老师讲那个唐诗的吟诵、吟唱也好，任何一门艺术形式，首先你所激动，你所被打动，你才能打动学生。你都不激动，让学生能激动吗？就说文化艺术形式，它来于入情入理，也发自内心，是一种真的，不是表面浮浅的东西。其实我们小时候接受这种文化教育，我们现在上次跟王博士谈的在北京去年吧探讨几次，我就说我一个设想啊，不一定能行，或者我说的我这个由于自己的能力有限，孤陋寡闻，我说想恢复到60年前的半私塾教育能不能？ 这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啊。从这个地方请出更加多坚持生，因为五四运动以来新学堂的兴起啊，各种教育有等等的原因越来是越大，上午专家也论证很多了，时间的关系我也不多讲这些，在这里就带来了负面的东西越来越多了。在文化艺术界里面，书画界里面，经常去年荣瑞先生在书画报上整个是四大版的提出一个字样，中国人怎么了，这词儿提法很有意思，当时整个在文化艺术界一大震动。现在每人必言其曰，气曰英语至上，您是词儿提法好不好，疯狂英语，这人要疯狂是什么状态，这提法都是疯狂英语，现在是英语又能学得好不好呢，能不能达到这个国际上对话不准呢，恰恰呢这个天平呢是英语上升，这国语下降了，这国语不会说了，或者说不好了，不是白话文了，现在这话本来说的很清楚的一句话，在北京一个会上我见了一个学者，本来简单的一分钟就能说清楚的道理，至于我们说这个文言文国语能说的那么精炼，就几个字能解决的问题，他非得说成几千字，听得高深玄妙啊。比方说一个简单的道理，今天我中午吃饱了不饿了，就这么一句话，这学者往这一坐正襟危坐，都是蛋白碳水化合物产生了什么什么什么，之所以高蛋白和碳水化合物结合使你身心受到了什么营养的吸收，最后如何如何，说了好几千字，还是吃饱了不饿，这弄得云里雾里，这就是文化的是一种进步吗？就是说到了回到咱们刚才讲的这个中国的楹联，从几个字啊，七言联五言联，咱不说那长联，它开宗明义啊，算是非常明白啊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期末民国京师大学堂上午谈到啊，第二任图书馆的馆长，就现在相当中国图书馆馆长程多禄老前辈，他的一副联出来，就是到了海边到山上一站，上联是五彩我重游，沧海高吟诗世界，下联一层水更上，乾坤沉醉九春秋。一副联出来之后，当时康南海先生、梁启超先生说：“但堪居士此联一出，愚者不足观矣呀！”在民国期间人引起那么大的波动，就是您从这个联上面看了很平实写的“五彩我重游”，啊，先有个数字出现了，气魄之大，文以气盛，司徒公十二字品讲的非常。好啊，文以气盛，不管写文章啊，作诗作画，他有气势之大，沧海高吟诗世界，在民国以来他做了将近一千多首诗，南北京城殿试八百居士考第一，靠赞叹居士程多禄先生在苏州杭州朗诗园都有他的名迹，所以说这些你看看下联对的非常深刻，一层水更上，乾坤沉醉九春秋，沧海高吟对乾坤沉醉，诗世界九春秋，就把这个意境气势之博大写得淋漓尽致。再说在这个简单这个人台上后边就有这首 就当年那些老前辈就有那样的胸怀呀、啊，写出那么深的意境来。这个回过来我们就讲，现在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楹联的过程。清末民国你走了更大城市也好，茶楼酒肆这个地方没无数没有楹联啊，对联啊，柱子上挂的那个本源的刻上去的这个叫楹联啊，楹柱之上的，我们大家后来就把它统称到楹联啊。家里面啊挂的一般除了春联以外啊，一般叫对联，也叫对对子。就最简单的几茶楼酒肆，这些联写出来都不一样，它都非常有气氛。北京前门那个一进前门大街就有一个万春楼，你看它那个楼上盖着画的泥金的大抱帘，上边写的是凌迟济北三千里啊，独有京城一家，横批是圣段佳肴，马上就带到一种气氛，一种气力。就说酒肆之间，它不是书斋那种啊那种境界了，它给你感觉你到这个地方，现在叫饮食文化。一瞧哦，真有气氛，饮食地位三千里，三千里这个数字出现了啊，独是京城第一家，三千里第一家，对仗工整。而且做对联当中讲究阴阳顿挫，也有叫抑扬顿挫的啊，说法不同。一般的上联的韵脚是仄声啊，我们各位老师都学的都非常好。一声二声为平声，三声四声归仄声啊，本来阴阳上去，入声字现在画有归阳平的归阴平的，那就是属于音韵学方面了，那就不多讲了。究竟用新四声用老四声，那就根据各位老师的自然环境的条件了。新四声就按新华字典现在通用的，咱们以新四声为准。老四声那您就按着所说，按照这个老四声去行，行水运都是很好的啊，是不是？咱们在老四声和新四声之间大写立交桥，各走东西，怎么做都对啊，因为在南方还有很多入声字，因为我是学过一点戏曲的，入声字短而轻而急，还保留了入声字啊。所以说呢，一说回来又说到了我们学生这一块，少儿入门怎么办？少儿入门的话，简单说两堂课两个小时或者两个45分钟，孩子们就能明白。不上课的老师做一下试验，你比如说我放下去的那个，咱们第一个从时令上给孩子们讲啊，小孩的可以试验一下，5岁的孩子就是没上学学龄前的孩子，他都能会啊。春夏秋冬小朋友们懂吗？他会记住，老师我懂。早晨中午晚上就归为时令门类，孩子们首先有一个兴趣。昨天这几个专家也提到这个问题，甭管学什么东西，背经啊，背诗朗诵，小孩得喜欢，他得达到一种投入进去，哎，他觉得很有意思，小孩天真还有好胜心理，是吧？这很有意思，很好玩，这个他就进来了，他自然就进入一种状态。你说啊，早上啊上课去，中午放学回，这个我明白呀。啊，可能是中午他说老师我会了，对，去你跟他讲清楚，现在不要那么开始啊，不用那个那样这个严格，开始可以宽对啊，不用功利，逐渐咱们跟你学的时间呢再讲这个功利，宽对你就给下这两个字硬脚对上就可以了，去啊，三声四声，不懂阴阳上去，你就给他讲一声二声，啊，七声小朋友明白了，三声四声，四声，5分钟毕业，啊，不难。孩子们的词汇量是随着他的年龄增加，逐渐理解了。中午，啊，放学回，这不是一个答案，可以用多种方式，用你的想法，孩子们所接触的司空见惯， 摸得着的见得到的东西。就是我们这个课上再举一个蔬果类的，因为要系统的说四十多个门类，为了简单易学呢，把它整理到十几个门类，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实用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同学就理解很快了。你比如说两颗白菜八斤重，老朋友，两个是什么呀？啊，数字很明白。白菜呢，它是名词，两颗白菜八斤重，他明白啊，他马上就知道啊，两颗白菜八斤重啊，一束红桃十里香啊，一字对，还要跟他讲清楚，一和十是字下边当中自己和自己相对叫字对，一束红桃十里香，一和十，二和八。他一听哦，就小孩他已经很高兴了，你再给他换一下词儿啊，啊，两盘葡萄啊，十里香，香十里，他马上就举手。这近四五年的这边这个教学实践吧，小孩好像是我们小同学超过学龄前的，两堂课时间保证，如果孩子不是理解是太有点什么的理解慢的，正常孩子都很快就明白，他非常高兴，开开心，我说我会了啊，两匹红马山中跑啊，他说三只白兔啊草里奔，最简单的给他讲，一定让他两分钟就明白了。白马红马，红马是什么呀？啊，白兔，颜色是颜色啊，奔和跑给他讲清楚平仄的关系，他马上就明白，跃跃欲试。每个组你可以给他竞赛，我们一组、二组、三组、四组，谁做的对，我们十分啊。小朋友马上就跃跃欲试啊，因为我们在这个英宝斋教学当中，是一个小时写书法，中间四十分钟就是利用捷运，我都得背的，那前提是得把这背下来啊。要通读，背不下来也要通读，利用群排列地啊，一对风去把这个叫通读，这是个基础，你没有这个没法给孩子讲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呢，把这个讲清楚了，孩子们同学都会了，你怎么讲他们积极性非常高的。然后一小时画画，结果这个帘做出来之后啊，孩子们有一种也是吐出为快，甚至是一个后一个小时画画他都不画了，他接着把这个帘对上，哎，拿着笔他就想画画，他有一种荣誉感呢，一举手好黑板上十分，他非常高兴。拿出一个成员给他讲，同学们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对白鹭上，两个对什么呀啊，一行啊，黄鹂对什么呀，对翠啊，对鸟，要把颜色孩子们敏感，他跟他说清楚色彩要说清楚啊，白菜啊是有颜色的，红桃，小孩对色彩数字他理解非常快，从蔬果类一入手啊，小动物类简单的，相信在座的各位老师听完这堂课回去，不妨您第二天试验，保证一堂课下来基本学生都能达成，不难，开始宽裕就行，别要求他的太工整，小孩要发挥他的天性，词差点不要紧，量词对量词，数词对数词，简单的给他讲一讲，小孩马上他就是很愉悦，很能够迸发啊，就这么简单，我会了，你就给他做啊。春天柳燕舞，春天对什么呀？对春夏秋冬，你对哪个都可以，你跟你讲啊啊，夏天在秋天啊，麻雀飞，这是活的，不要让孩子们形成一种答案。现在语文课程教学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固定的一个答案，孩子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，固定怎么说，会把一连线不对分没了。语文要是一个答案，这语文怎么办呢？孩子有独立思考有 一定的空间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拿过一副帘来，他马上就跃跃欲试，他能对得很好，甚至出乎我们大人意料，就像儿童画一样，他这样天性，所以说那个帘有时候真有深度的，你都想不到，真很震撼，很震撼的，令我们老师都，这孩子能想得更深，是能做到的。你先从啊时令、蔬果，从这个两个方面学生拿起来，他是很容易就进入这个一种状态的。所以说呢，这里面并不是太难的啊。你初级阶段任意的拿出一副帘来，给孩子们你就让他理解一下。你比如说这个时令门类吧，咱们还是从这个开始简单说一下。冬雪红梅发，上联，下联呢，雪，这个都明白，雨雪风霜啊，那孩子们啊，同学讲清楚，下雨白莲香，哦，他马上就理解了啊。冬雪，夏季呢啊，夏季有雨，哦，明白了。红梅，哦，对，白莲，孩子们是色彩就跟着，他非常快。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，叫一简二慢，简单不了，同学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，慢一点，反复出这类型，一简二慢。写字画画是中国这个所有的文化是功夫，你让他一下背得很深，背得很意境，这孩子你不要要求那么高，不利于家而买家，这个开始要求做得很深啊，他马上就明白。你比如说这副联，明月皎皎天门雪，下联，红梅朵朵万户春，这好用了一个连珠对出现，两个词同时出现叫连珠对啊，两个词朗朗上口，这边当中有可视性啊，而且要可听，听起来要非常好，朗朗上口，念起来要顺啊，阴阳顿挫。而中国这个诗联和琴和戏曲，它有多渊源在这，是密不可分的。他们之间，你读起来，你感觉有音韵感、韵律感，这才是称其为联儿。所以说，小朋友们对起来，你可以讲啊，皎皎，明白明月皎皎，天门雪，天门是什么呀？小同学啊，数字，他马上就举手。天门是什么呀？你跟他讲啊，万户啊。这个恐怕是讲的要短，收效要快。我们老师可以在黑板上写出来，他们做下实验，可以说第一堂课就见效。孩子们对，一定要给他讲他摸得着、看得见的东西，他和周围最熟悉的聊啊。所以说你这样的话就好了。你比如说餐桌上吃着饭，为什么我强调一点这个？根据我这几年的办学的一点拙见啊，不成熟。我的要求，我们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，就是说读了《笠翁对韵》，不要把书读死了。我们可以看着什么对什么，看着什么说什么，看着灯他们对灯，看桌上咖啡，我们说茶杯，餐桌上摆着的米饭，咱们就用米饭，临时测验一下，因为这个最能体现孩子们的语文的接触的他的词汇量、应变能力。上个世纪30年代，陈寅恪先生和北大校长刘书雅就谈过这个，当时废除了科举制度，但是对这个方式，在当时北大就说提倡过读帖联，能测试这个学生的思维是否敏捷。条理性是不是好，是他读书的层面是多宽，他对出不同的意境，就能测试这个学生的读了多少书，他的思维想法大学里面 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提倡这个做对联，后来社会的种种变迁，打倒孔家店，就等等把这些基础也就随之而倒地出门了。对联，对联怎么回事？和我没关系，我不用不着名字那个。所以说说这个呢，就是让大家明白这个，小学也能对，中学也能对，大学生也能对。我们现在永保斋的学生到山东的几个大学去表演，8岁的孩子，8岁到12岁，5分钟之内，只要不出《笠翁借韵》这个原文，5分钟之内就能对上。所以刘克书博士听了一场，他感觉到震撼了，一定把我们学生拉到大学去表演。他说：“你们会吗？去打字幕。”一个当时就出现了一点小笑话，他就把这个司马相如，他给理解错了啊，所以说这就是小学生大概也就有点笑了。这个是说大学生也感觉到自己没有这个知识，没有这个知识结构啊。这是我们学生培养琴棋书画，开口就是文，儒雅大方，提笔挥挥洒洒就能写字，张嘴就是联。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接受的是这种教育，提笔就能写就能画，简单做点小诗啊，另外一个同学搓个上联我就能对上，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体现的，这种文化气价。说现在从娃娃抓起，就像说学京戏一样，说中国的经典一定是从小抓，只要他不懂天对地理对风，他不认识字没关系，三岁就能背天对地，这个体现。所以说这个联，小孩他投进去了，马上就产生兴趣。用蔬果类最能启发我们的同学，你比方说举下一个联，上联是一盘龙眼葡萄绿，下联两颗珍珠琵琶黄，小孩一看，哦，一盘啊，是个数字，是量词，是量词，两碗，一盘就两碗啊。学生一个一讲，绿是几声啊？小同学啊，他知道色声，红黄啊，平声，他马上就踊跃举手啊，那他就明白了，吃的水果他最熟悉的，他马上就能对上。这位年轻的老师，他就说：“你们的学生，你试验一下，保证这个起作用。如果两堂课下来，就要是做不好，实行三高啊，我是带上怀孕。”能坐上来没什么问题，是吧？讲上这个两堂并不太难，关键讲开始讲要浅显一下，不要太深了。首先孩子感觉得有趣儿，就好办了。你一说他这我就明白了啊。有一次呢，我们学生正在餐桌吃饭，我就把这口帘给他举了出来，我说：“同学们，你看我们桌上是什么呀？”啊，我说黑豆白米八宝饭，同学周围看了看，好吃啊。我说八宝饭有个数字出现呢，算是几声啊？啊，这声，他都明白。就像上午咱们几位老师，比如说在读这个《论语》上，也不是问了吗？几声啊？是不是？这很重要。孩子们一看，看了看桌上的饭菜啊，红鱼紫菜三鲜汤。当时给他一掌声鼓励，小孩非常有荣誉感的啊！他就是一定要让他所熟悉的对象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并不难。那这样的话，激发他们这个兴趣了啊！所以说呢，你再举他上课的时候，他有意的摆上点水果。我们画画的时候一举两得，先写生摆上葡萄水果啊，用烟台水果之乡海边上。这个季节当然哪个城市也都很多了，产生点连临摹写生画画，中间休息马上就做对联，我们看什么水果做什么，让他们一定有激辩能力，不要僵化的讲，那他们就都感觉到很有兴趣了啊。所以说你给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之后，他就能马上对上啊。你说绿豆白薯大红枣，一看，啊，黄瓜青菜，小黑蘑，
拿那小蘑菇一鼓励他，哦，他很有意思。说从这个门类上来讲，到蔬果类，他就兴趣进来了。从蔬果类进来之后，你连着训练他三四堂课，他就觉得我们教室里面可以分组啊，啊，老师一看同学都差不多，我们一二组、三组、四组啊，我们做一个竞赛，看哪个组今天积分最高啊，好一个小奖杯。今天我们看这个，我们哪个组分数最高，奖杯是今天是属于哪一组的。孩子们都有那种啊跃跃欲试啊啊那种心理。然后呢，根据这个升格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给他讲的深一点的了啊，比方说讲稍微这个高一点的东西了，小动物类都可以往下讲啊。所以说三只白兔吃青草，小孩一听啊，三只分明白，白兔吃青草，大连两个飞熊玩松枝啊，小动物类这一点要讲一下，一定要有对联，对联一定要有联系啊，一定要有联系，就小动物类和小动物类联系上啊，这对仗就是对不上，没联系就不好了。我经常举一些笑话类的给同学们说，我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对青猫上青天，学生们当时就哄堂大笑，说青猫不能上青天。我说对了，我说鸟类和鸟类相对，动物类和动物类相对，是吧？同学们要有联系，不要把这对错了，把同类的相对啊，花鸟鱼虫啊啊，咱对的是花鸟鱼虫，免得这个联系不大，不要牵强，顺其自然。这样的话，同学们从这个小动物蔬果类啊一讲，就很容易明白了，这我就不多说了。就品学类，这是要给学生们要讲的，有一点东西了。啊，说上联是学通五经典，下联胸藏万卷书。这话同学们要给他解释一下，中国的汉字浓缩率是非常高的。它几个字能代表很深很深的意思，所以说我们洋洋大师的大国唐诗语言的经验两汉的文章，最经典提炼的四句八句上它能表达很深，而从诗当中又提炼出两句了，离字练句啊，这个联就要求表达自己的意思就更能深刻一些了啊。要学会学通四书五经啊，五经点是几声啊？小朋友，他说了啊，点是仄声，好，我们五个字的叫五言，七个字的叫七言。这同学马上就很快明白啊，胸藏万卷书。说这样的话，从品学类啊，这个他就马上明白啊，五经典配万卷书，五对万，数字相对，孩子们。非常明了。另一个联，上联是忠孝传家久，下联诗书济世长。这个学经典的孩子就理解起来就不是太难了啊，如果没有学经典的，你这需要老师给讲一讲啊，忠孝为人谋而不忠乎吧，与朋友交，所以说这个道理，孩子们前提要读书，说他就明白。忠孝传家久，这是现在流行最广的一副联，几乎家家都用这个，这个书写痕迹啊，是不是啊？这些老先生们都知道，小的时候联在家里面挂的是最好的座右铭啊。他不明白都没有关系，天天看耳濡目染，他就天天念呢，他自己就明白了。是吧？忠孝啊，传家久，诗书济世长啊，给他一讲，怎么持世长啊？诗书持世长，所以说这就非常容易让他们理解啊。同学，就是讲下一部联，你要跟他们讲，同学们是不是想有知识啊？啊，欲知千古事，上联 下联呢，
驱逐五车书。
这个联要和他们讲一下因为和所以啊，这个联也叫做流水对啊，我这要讲一下。那大家说什么叫流水对啊？刚才两个黄鹂群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，它是表达两个意思。这一副联啊，黄鹂啊，白鹭表达两种鸟，它可以上下这个两个联表达两个意思啊。这个呢是因为所以叫流水对，表达一个意思。欲知千古事，怎么知道千古事呢？啊，答案在下联上。它要阐述这个意思，这种流水对啊就出现了。不在讲这里面，有些就是说有的书上涉猎到，有的书上没有讲到这个。驱逐五车书，千古事对五车书，孩子们就明白哦，这个简单吗？是啊，这是个流水对。下一个更是脍炙人口的了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好。大家，我们小同学说的非常好，是吧？这还用教吗？这不是教的，我听大人说过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对。这是著名大书法家鲁国公颜真卿留下来的。实际在唐代要追溯源流的话，这个联早就形成了。你看在杜甫杜工部的那个诗里面，那个绝句里面造很多都是很精的。荒寒西岭，门泊旧事，他这个窗对门，千秋雪对万里船，把这个大家同学们都会的给他解释开，我马上就明白。同学们都会啊，什么苏三有路啊，是不是啊？对呀、啊，学海无涯呀、啊，有对无啊，啊，正对反对呀、啊，就是说把大家感性知识所了解的，我还稍微的系统一下，把它归纳一下，变成理性，这样你讲就好讲了，就是把它讲活了，是不是、啊？说这个并不难，那同学们明白这个刚才讲了，这流水对啊，品学这块要反复给孩子们，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啊。欲高门第，虚为善，这是一种思想。下联呢啊，要好儿孙必读书，哪个门第不想口出几个优秀的英才啊，啊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啊，获得孔子奖的啊。现在从2005年国家教育部文化部等等都在设少年孔子奖，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都能获得少年孔子奖，那都是金奖，是纯金的，还是闪闪发光的，好不好啊？啊，所以说这点上孩子们容易受鼓舞，所以这点要给他讲的要多解释两遍啊。欲高门第，虚为善，这个门第怎么高啊？多做善事，众善奉行啊。这个小孩不一定理解，但是他逐渐明白了，来讲一讲也能理解啊。要好儿孙必读书，这是听人的聊。为什么后来要逐渐又拿成语给孩子们讲了呢？前面就是简单易学易懂的那个，是吧？这个、就要有一点思想性和文化含量啊，给孩子们讲的时候，我是这样选择的啊。所以说这样的话，他就知道把这个就明白为什么要从小要好好读书啊。他要知道啊，欲知千古事，他明白了。孩子们求知识的渴望，他有一种心理上的饥饿感。孩子们天天问你十万个为什么。这个为什么？那个为什么？那个等等为什么？他怎么讲？你用寓教于乐当中讲一点历史故事典故啊，他们就逐渐就明白了啊。你等着到稍微大一点，明白这个了，可以讲点山水地理门类了啊。比如说这个五连连，上联“朝南五岭阔”，下联“
山东一水长，地名韶南，这个是山东啊，方位相对，地名相对，要求工整一点。五岭阔，一水长，五岭之南。啊，一水长是黄河啊，原来是大家都很熟悉一个联嘛啊，江南多山多水，多才子，叠字联就是这个道理啊。这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啊，所以说这就是对联当中啊，流水对叠字联双声叠韵啊，我们怎么用？现在小孩同学当中可以不用讲那么深，但是把意思给他讲通，他就明白了啊。所以这当中呢，就是把它让他理解的更啊深刻一点，这就可以了。地理上，比如最熟悉的王维的这个啊，明月松间照，同学谁都知道，那我还不会吗？是吧？啊，清泉石上流，是这个照是仄声，你就给他讲清楚，韵脚下联要用平声啊，这样他就会很快就能把它理解来了。再下一个联，上联是翠云遮望眼，下联翠云身在最高层，这是王安石的一副联名句啊，诗中最精华的就是一副联，这鼓舞人的志向，鼓舞人的情绪啊，不畏浮云遮望眼，只缘身在最高层。说现在有的时候讲课里面说这个要讲哲理，你就讲很多字，需要1000多字解释的一个道理，我们经常讲更多误区啊，走来走去迷失方向了，怎么老走不对呀、啊、那有的先生就讲，我请各位是不是站得高一点呢？站得高一点就看得远一点，看得远一点就明白一点，明白一点就少走弯路一点，这废话吗？这字太多了，你要用一副联给他解释，14个字不就能说清楚吗？不说还明白，越说越糊涂啊！本来很简单的东西，说得很复杂。所以说古文的精炼，它的浓缩高度概括程度，不能说您看读完了这个大约通用论语，你一个字都改不了啊。要是开个玩笑说没事干嘛有个天在家没事改唐诗呢，哟，您这能力大了，改得了吗？那是千锤百炼的东西，圣贤的那个字啊，这改了一个字的味儿都没了。什么叫韵味啊？韵味升华词来说是艺术魅力啊，千百年来传唱经久不衰，开始在民间流行啊，千古不朽的东西，真是千古绝唱，你改不了，你改这个意思就不对了，是不是啊？说那个意境古人是有实践的，他是真正行万里路，胸中读万卷书，那种积累，那种文化的积淀是那样深刻。说这些联你读出来给他讲，他石原身在最高层，回肠荡气，这不早就有会堂凌绝顶的感觉了吗？啊，要比那个欲穷千里目好。我同学说的非常好，行人有一副联啊，也有这么一个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几个朋友走来走去啊，一看大洞雕梁，来到这么一个去处，山门高耸，庙宇清幽，来到这一个配殿上一看，哎呦，往来一看，云山之间四面环绕啊，风声啊，云鹤松泉，人在画中游，太美了，自己即兴做了个上联，往下一看，手打凉棚，太好了，到自己穷千里目，这多棒啊！自己往上面看，哎呦，上面还有多层大殿呢，下边下来怎么写的？谁知台上上一层楼，一看他把这意思
用这种思维在用，这就把帘儿就用活了。靠此以穷千里目，谁知台上一层楼啊。像他那种虚怀若谷，上联也表达一种心境，就是我们能把这个古人的联句能把它用活了。把数学全班这一个答案得一，都得得一。文化艺术平联它是博大精深，它是把它做活了。另外呢，给学生们讲还有一个好处，学对联认汉字。那这句话呢，有的老师说怎么叫认汉字啊，谁不认识字啊？这个我不大敢说谁都认识字。最好我们要是教同学们，首先他读了书，有了书法的这个基础，写出来的联儿啊，要认识繁体字啊，以康熙字典为准，那个字是完整的。现在就是半个字，这半个字弄得啼笑皆非啊。那个紧紧的紧，大家要写快了，是念紧的，是念反的。这紧紧的是反反的。所以有些字是非常加小的，稍微一毛草的字就显另一层意思。所以说，在这个里面，学对联认汉字，懂国语，通中文。那现在的国语我们说的好吗？近这几年又好多了。八十年代初的时候，我们看港台的片儿啊比较多，所以说我们有些年轻的这些影视圈啊，就盲目的就学起了港台的那种京剧语言了。这个妈妈不见妈妈，妈咪谁也说不懂什么话了。这个爹地，你是哪国语言呢？中国人不懂，又认不明白那个。但是话都说的变了，这是一种时髦的语言，殖民地文化的痕迹太深了。所以说我们想学国语要学好中国话，学好汉语中文呢，世界上走到世界各个地方交流的是我们的国语啊，东方的文化，要说的很标准的一口普通话，流利的国语啊，说大家交流都没有障碍，说起来非常好。所以说它的普通话含量，是我从一些逐渐潜移默化当中，他就理解了这个。你从小你就耳濡目染，你现在做对联，学上两年，它深度那就是，这就不一样了。你经常的提示这些同学啊，他就会有感觉了。如果我们到名山大川里面去。有这样一副联，上联是鱼溪小楼云环古寺，下联天锁远秀月涌大江。这就要说起码初高中的同学之间要懂一些意境了啊。鱼溪小楼啊，云环古寺，这是八个字的，也叫八言联啊。这是清人当年就是谁纪晓岚做过的一副联啊，非常深刻的啊。烟锁远秀，鱼喜对烟锁，烟对雨，小楼对远秀啊，云环对月涌，古寺对大江，对仗工整平稳，给你感觉到一种宁静，这就升华到讲点意境了啊。说你挂在家里久而久之，一天啊工作之余繁忙，回到自己的书斋里面坐着一坐，看上一副联，很深的意境，在好的书房啊，爽心悦目，但回忆它越绵长，甚至一副联回忆起来，今天有一种理解，可能明天还有不同的感觉。因人而异，学识修养，不同的自己的喜欢，各自的理念吧啊。所以说我又简单的说一下这副联啊，它是不同的。